感谢主带领我们经过中午短暂的休息，我们继续下午的聚会。安息圣日是身心都享受安息，在主里查考圣经敬拜神，我们可以得到莫大的喜乐。那下午继续来查考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我们要讲约瑟子孙所发的怨言。我们请翻开圣经约书亚记第十七章，我们后面也有讲义可以参考，如果有需要我们在后面有讲义。第十七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约书亚记的十七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在旧约圣经284页，284页。约书亚记的十七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我很快把这一段经节来读过一次。约书亚记在旧约284页。这里说，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丘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好，以上我们下午就介绍这一段。这一段的标题在讲约瑟的子孙，约瑟的子孙他们所得到的两个区域。我们早上有很快的简介，在十六章介绍以法莲支派所得到的土地的范围，那到十七章开始就介绍马拿西支派。那马拿西支派的土地很大，它有分约旦河东跟河西，东边的一般称作东马拿西，西边的称为西马拿西，所以它等于是两块土地。那再把马拿西的土地介绍完以后，接着就是这里介绍约瑟子孙在这里抗议。那其实我们如果根据内容来查考，虽然是讲马拿西跟以法莲，可能那个偏重于以法莲的埋怨比较大，所以我的标题有写以法莲的怨言。因为马拿西的土地已经很大很大，光它的人口的数目要去住在两个分配的区域已经足够了，反而是以法莲支派可能比较不够。所以因此这一段虽然是讲约瑟子孙的抗议，我个人比较倾向把它归纳到以法莲支派，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可是他们里面两个有互相一起动作，但是因为他们像约书亚是当时的领导者，主持分配土地的，而且年纪 很年长，所以约书亚主持分配土地，后来他们就向约书亚提出抗议，说我们族大人多，我们这是一个大族大家族，势力很大，为什么给我们一丘 一段之地呢？是嫌说这个土地太少。那约书亚他很聪明有智慧，他就跟他们回应，没有错，他的立场很中立，因为他是一个领导者，他们不能偏袒。约书亚本身是以法莲支派，所以他不能偏袒自己人， 所以很难得，他很客观，他说没有错，你们讲的，你们族大人多，好像这个地点不够，所以附近的山地你们也可以去开垦，还有平原，整个耶斯列平原。我们如果看迦南地图，左边左上角有一个突出的点，那是加密山，以利亚显神迹的加密山。从加密山往右下方延伸下来的是耶斯列平原，所以这个地区，所以山地可以开垦，平原的敌人你们可以打败。那如果我们综合马拿西跟以法莲的土地，大概来讲，我们这样讲一个大概的概念，等于是迦南地中部区的三部区域大概都是他们的山区，中部的山区几乎都是属于他们的，还有耶斯列平原，所以土地很宽，很宽，虽然他们目前集中在少数地方，可是可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是一个大前提。那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刚刚有读到这个十五节，十五节耶稣也回答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怎么样，所以他很可能就是针对以法莲支派来讲，所以很可能抗议 的主要的分子应该是以法莲支派，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很可能就是他们。好，那我们就看这一段，我们做一个根据这一段来讲，整个我们上次介绍约书亚记十二章之前，一章到十二章就是战争，神应许迦南地要给以色列人，所以从第一章开始他们就预备，预备再预备，到第五章统统是预备，第六章开始进攻耶利哥，开始征战，这样。所以我们如果到十二章之前统统把它归纳一个主题，战争，战争一定要得胜，所以他们得胜了。第二阶段就是分配迦南地的产业，十二支派按照各支派的人数，按照他们的信心的好坏，决定说哪一块土地分给他们。所以十三章以后介绍分配产业，那分配产业，我们已经介绍犹大支派，已经介绍犹大支派得到的产业，还有迦勒，上次介绍迦勒，他也是犹大支派，不过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个人典型例子可以做信仰的参考，所以特别把它拿出来讨论。那接着我们就介绍今天的马拿西跟以法莲，其他的支派的人我想我不再介绍了，其他的小支派分的什么地方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说的，就是按照他们信心来分配。那我们今天会讲就是这两个兄弟，马拿西跟以法莲，马拉西早上介绍过了，他个人比较忠厚老实，他的土地很大，我想也因为这样所以神给他很宽广的土地，跟他的行为信心有关系。那以法莲支派在整个 分配产业当中，因为很 公正，很公正，约书亚是最高领导者，又是年纪很大的，他离世之前年纪很大，身份是最高领导者，召集祭司还有十二支派的族长通通会齐在神面前抽签，很公正的。所以结果哪个支派分哪个土地大家都完全顺服，没有异议，唯一反对的以法莲支派。我们从做一个全部的统合来看，唯一的特例以法莲支派提出抗议，大家都同意。为什么他提出抗议？因为他觉得他的土地太小。我想每个事情有相正反两面，表面说土地太小，他为什么敢提出？他觉得我这个支派应该得到怎么样。那为什么？我们再讲一个从背后来透视他的状况。 如果说对于分配产业有意义的话，别人都还可以，以法人绝对不可以。如果说别人提出抗议，还有一点资格可以啦。最没有资格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以法人。为什么最没有资格？因为他得天独厚，得到最多，得最多的，既然提出抗议，好，我们要讲他为什么得到最多，最没有资格抗议。我想有三个原因，这三个都不是他本身的表现，我们要从他的父子辈开始讲。看一下创世纪49章，创世纪49章，创世纪49章25节，创世纪49章25节，这一49章啊，整个创世纪49章是雅各在离世之前对他这些孩子们的预言跟祝福，基本上对就是对12个孩子的预言跟祝福。那我们看25节，这是对约瑟的部分，从对约瑟部分应该是从22节开始，有关约瑟的祝福他讲一大段，很长很长，那我们采取了一小部分做参考。25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好，这一段是雅各对约瑟的祝福的一部分。我们这样初步的读过以后有一个很简单的印象，好像天上地下所有的福气都给约瑟，对不对？他这个很会形容很会形容。25节，天上的福气、地里的福气、还有生产乳养的福气通通给你。还有雅各说雅各对约瑟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雅各所住的福气最大。我们都相信这些预言是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讲出来的。为什么这么大的福气，天上地下所有的福气都给约瑟？因为约瑟很特别所以后面讲约瑟是跟弟兄迥别的人不一样。好，约瑟的故事我们可以单独提出来，单独提出来。约瑟的故事在创世纪的后半段我们如果从创世纪39章以后到50章都是约瑟的故事，从他从家里然后被卖做奴仆做宰相一直到离世，创世纪39章以后延伸那我们当然印象很深后来约瑟就是当埃及的宰相嘛，对不对？当宰相那是神安排的安排，后来有那个机会碰到饥荒，他拯救他的全家所以也迎接他父家雅各家全部下埃及这个是过去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在埃及后来才出埃及所以如果说以当时约瑟做宰相的背景，还有碰到饥荒，当时饥荒很大，迦南地也饥荒，埃及有饥荒这个饥荒当时称作天下很大的饥荒，连迦南地都受影响所以雅各家不得已才全家都下埃及寄居在埃及因为有这一段故事才有后来出埃及的历史那这个故事呢，其实那个关键人物呢，神以外就是约瑟，对不对？神在支配，神在主宰，神在带领，但是关键人物约瑟，等于说约瑟救了他们全家所以雅各在这里祝福的时候说，约瑟是跟他的弟兄不一样的也因此给这个约瑟的福气特别多那后来真正在分配产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约瑟分到哪一块土地？没有，没有。 约瑟的福气，好，就直接给他的两个儿子马拉西跟以法莲，就直接灌到两个儿子身上，基本上约瑟就拿到旁边，好，就是两个儿子出面，好，但是一个最根源的福气是因为约瑟的过去的好的表现，好的表现，所以雅各的祝福。好，我们再看创世纪四十八章，这里有几个原因，我刚讲的是一个最后面最根源的一个地方，因为约瑟他所产生的影响。好，我们看四十八章第五节，创世纪四十八章第五节跟第六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好，在这四十八章，这里讲约瑟，约瑟带他这两个孩子去见父亲雅各，当时雅各已经年纪已经很大了，已经很大了，眼睛都昏花看不清楚了。那约瑟带马拿西跟以法莲带去见雅各，那雅各他很高兴啊，他看到这两个孩子他就这样宣告，因为他因为是约瑟的缘故，所以他做一个宣告，等于是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一种福气，等于是命运的决定。他这里讲，我还没有到埃及见你之前，你要在埃及里所生的这两个孩子以法莲跟马拿西算是我的啦，这是孙子辈呢，我想讲辈分啦，这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应该是雅各的孙子啊，但是他现在说这两个算我的，算我的儿子，儿子辈，以后约瑟如果你再生的那算你的，无形中他这里把那个辈分，孙子辈的辈分提高到跟儿子的辈分一样，所以马拿西跟以法莲得天独厚，因为他们父亲约瑟的关系，所以后来约书亚在分产业，好，我们讲约书亚记十六章十七章分产业的时候就没有直接分约瑟，没有，就分马拿西分以法莲，那所以问题是说，产业应该是先分给儿子辈分的啦，孙子辈应该是以后 在个人的财产之下再延伸下来的，所以我们说以法莲为什么最没有资格抗议，以他的辈分是孙子，孙子辈啊，可是因为雅各的一种祝福跟提拔，他在分产业的时候跟他的伯伯叔叔啊同列呢，提高一辈分，提高一辈啊，本来不可以这样的，那个整个伦理秩序会乱掉，结果既然他得天独厚，雅各这样宣布，这两个儿子算我的，等于是儿子辈，所以以法莲为什么他最不能抗议，他根本没有资格得这个产业啦，如果有的话他就是从约瑟的部分里面延伸得一小部分，结果竟然他们两个跟伯伯叔叔一起分产业，这是第一个辈分的提升，他本来没有的。第二个，好，我们看同样四十八章二十节，我们早上有谈到马拿西的二十节，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节，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在这里雅各就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刚刚是用那个产业的分配，他们跟伯伯叔叔同辈分了，现在是针对马拿西跟以法莲两个兄弟，马拿西是哥哥，现在雅各立以法莲在 各个上面呢顺序颠倒，他本来不配的。我们讲正面的，他凭什么配被拉到上面？凭什么？没有啊，恩典，你想不到的恩典啊！神感动雅各，这样祝福，这样立他在上面，神感动，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好，所以以上我们引三个地方，以法莲能够得到今天的光景，他很强盛，他得到这么大的祝福，得到产业。老实讲，他有什么好的表现吗？都还没有表现，他就凭空得到这么多的祝福，他还抗议，所以基本上他最没有资格抗议。所以他得到这么多恩典，完全是凭空得来的，神的恩典。好，透过他的计较跟抗议，我们来看凸显了他这个人的几个状况。好，我今天并不准备把整个以法莲的来龙去脉，从个人一直到整个支派，到整个民族的发展的兴旺到结束，通通做通盘的介绍。我只有基本上用这一段来看，基本上会凸显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的讲义里大概有写三个到四个。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不知感恩呢、我当时在写讲义的时候很快，只是在那个文字说明里面有写不知感恩，所以我们可以第一点，你可以把它调整成不知感恩。第二个，藐视神恩，第二个藐视神恩。第三个就是他的抗议的理由，主大人多，我们主大人多。第四个，回应耶稣要的那个指导，因为耶稣要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主大人多，你们可以去开垦山地，打败敌人，你们可以这样做。所以他们的回应，从这些我们来看出，以法莲是怎么样的人。他应该是非常的骄傲，骄傲自大。我们先讲一个，为什么说他不知感恩，除了我刚刚讲的以外，因为约瑟的关系，所以他的出现，我一直在感觉啦，感觉他好像顶着父亲祖先祖父的光环出现，好像一个贵家公子出现，很有钱，可是他又还是很多不足，可是他就是很骄傲很自大，其实他也没什么，只不过说因为家世不错，顶着父亲的光环祖先的余韵来照顾他，他才能够这样不错。可是他不知感恩，对于他所拥有的这些背景，他不知感恩，还自高自大，这是非常可惜的。好，我们同样看那个创世纪四十八章，这里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四十八章，四十八章，我们看十四节，十四节，这里是雅各，雅各要祝福这两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动作。十四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好，十七节，约瑟见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啊，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 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好，一下省略啊，这里我们要乍看之下有点混乱，就是说约瑟带这两个孩子来，然后面对雅各，对不对？那因为马拉西是长子啊，马拉西是长子，以法莲啊，以法莲是次子啊，所以因为他要面向雅各嘛，所以通常哦，犹太人的观念，中国人观念也是一样，右边为大，所以右手祝福为大，所以约瑟他要算，我现在面对父亲雅各，要长子要对他的右手，对不对？长子要对他的右手，所以他约瑟本身就把两个孩子的位置交换，他算好好的，长子马拉西对雅各的右手，这样面对面嘛，对不对？以法莲在右边，马拉西在左边，所以如果对雅各来讲，他的右手是谁？马拉西，对不对？当时很奇妙，雅各已经眼睛昏花了，看不清楚，所以他就右手拖过来，来按他的左边以法莲了。约瑟已经调整好了，就他没有，他就手攀过来，攀到左边按以法莲，然后左手交叉弄马拉西。约瑟跟他说：“不对啦，父亲不对啦。”他以为他老花了，老糊涂了。雅各说：“我知道，你看很清楚，心里很清楚，我没有弄错，神的感动。”所以他的祝福是交叉的，右手先，然后左手，右手是以法莲在他左边，这样是不是交叉型？好，交叉代表什么？十字架，对我们后世的信徒来讲，十字架，所以这是恩典。如果对他们来讲，对这两个孩子是恩典，神决定的。就即使雅各年纪大，眼睛昏花，看不清楚。即使约瑟把孩子位置都弄得很好，他还是这样，哎，奇怪呢，这种感动，右手按到以法莲，而且心里很清楚，约瑟把他的手拿开，说弄错了啦，要把他搬开，他说对，没有错，他这个孩子也会成为大主，但是弟弟更强大，这是预言，也是一种神的恩典，我们只能透过神的感动来解释。好，透过这个故事，我们要引申，以法莲得到祝福，他得到长子的福分，这两个兄弟里面他得到长子的福分，右手的祝福得到长子，他凭什么资格得长子的福分？完全是恩典，完全是恩典。所以我们说他应该感恩，神感动祖父，这样也因为父亲约瑟的好的表现，所以这种感动，这种恩典的福气会临到他身上。对这些他都不掌握，他只看到我今天族大人多，我是长子，我父亲是约瑟，如果他要跟那个伯伯叔叔来交涉，你们凭什么？哪一个不是靠我父亲的恩典活下来的？如果他可以这样讲的话，只是他没有讲那么清楚，所以他有点骄傲，所以我们刚会讲他其实得的都是恩典，最不配抗议跟发怨言的竟然是他，那这个交叉的祝福，我们要引申到今天，有时候我们信徒会不知不觉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教会，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就切入一个主要的问题，神的救恩临到所有的世人，不止犹太人，所有的万族人，我们本来不认识耶稣，本来还敬拜偶像神明，但是神拣选我们，把我们从万民中救出来，怎么样拯救？以弗所书第二章，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救我们， 因为耶稣的牺牲啊，然后从死里复活，才能够救赎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说信耶稣，我是信主的，你这个身份目前就是属天的啦。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你是属天属灵的身份，我们是地上神的儿女，没有错。其实我们的身份两个，在地上是国民，哪个国家的国民，还有天上神国度的国民，两个。那你能够成为天上的国民，是因为耶稣的救赎，你才有希望脱离罪，脱离魔鬼的权势。这是整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重点，耶稣的救赎让我们在进入神的恩典当中才有这个地位。好啊，所以我们看以法莲啊，他本来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完全是凭父亲的恩典，然后领受到神的赐福，才有这个机会。他不懂得珍惜，他还藐视神的恩。所以我第一个重点，他不知道感恩。第二个，他还嫌以法莲支派所得到的土地啊过于窄小了，有点不错啊，不懂得感谢，还嫌东嫌西的，嫌这个太小了，我们都这么强大，怎么够呢？发牢骚。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约书亚记十九章啊，约书亚记十九章，十九章哦，五十一节，旧约两百八十八页，两百八十八页，十九章五十一节啊，十九章五十一节，这里讲那个抽签的，抽签的情况，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面研究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这里讲这十二支派分土地了。约书亚最高的全民领导者邀请祭司以利亚撒，还有各支派的族长，全部是干部，在神面前，在会幕门口公开抽签啊。我们箴言讲，签放在怀里，决定事情的断事的是神，神决定的。你抽签你也不知道抽到哪一间啊，哪一根啊，所以一抽研究就是抽签，一抽哇，你分配到哪里，他分配到哪里，决定事情是神。好，我们要引这一段圣经说，好，各支派分配到的土地虽然是透过约书亚跟祭司他们来进行的，可是后面的决定支配的其实是神。好，那如果说以法莲支派还嫌这个土地太小，等于是嫌弃神的分配不好，藐视神恩，藐视神恩。好，所以凸显了以法莲支派不知感恩，藐视神恩，因为他太强大。很奇怪哦，一般软弱的很少会夸口，比较少，通常都是很强大的才容易夸口，因为他要有他的本钱啊。以法莲很强盛，真的很强盛，所以他敢挑战约书亚，我们族大人多，为什么只有分这么少，抗议。他的理由就是我们族大人多，你不想一想，为什么你族大人多？是不是神的赐福？我们说家庭人丁兴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人口越来越兴旺，是不是神的赐福？当然是啊，当中有神的人的努力，没有错。可是神如果不照顾的话，诗篇讲了，你在造成的是人啊，可是真正照顾他的是神呢。如果说没有神的恩典临到，整个都荒废掉。所以你今天成为一个大家族，你这个支派很大，你不懂得感恩，还嫌弃神给你的恩典，藐视神，所以提出抗议。那耶稣亚真的很聪明，他是以法莲支派，他说对，哇，你们族大人多，我觉得他有一点用，这是我的感觉啦，用比较柔软的方式 有一点有点讽刺的味道来讲，哦，你既然那么强，没问题啊，敌人很厉害啊，你去打他，没问题的，你那么强，敌人绝对会被你打败的。你既然那么强，你一直夸口你很强，你就去打敌人。哦，所以耶稣也很会应对，哦，他讲两个，对，哦，所以你们有两个出路，三地，附近的三地，你们那个区域里面很多山地还可以开垦，那个空间很大，你可以去开垦山地。还有那个平原，哦，一直延伸到以色列整个平原，嘿，那个有战车可以跑的，很大的地方，你们可以去打敌人。结果他们说，山地哦，树木很多呢，还要开垦呢，爱臭起话我够忝呢，很累啦，敌人哦，有铁车呢，不好应付呢。你既然强调你主打人多，你势力很强，敌人算什么？铁车算什么？他既然提出说有铁车呢，哎，敌人也是蛮先进的，因为那个整个沿海地区啊，包括腓力斯人地区，哎，他们有外来的文明的影响，有铁车啊，腓尼基的文明还有埃及的文明影响，有铁车，蛮进步的。哦，所以他们提出两个，山地有树林需要开垦，那个呈现什么？他们很怠惰，不肯付出劳力，想欠买吃现成的比较快，你帮我战争好打完以后你给我的，像之前这样子。哦，所以要开垦山地很辛苦，虽然一大片还要开垦很累啊。哎，真的，我们如果有时候到山地看啊，如果说一大片的森林原始林啊，你要开垦整个不容易啊。对啊，有时候我们在台湾，有时候我们在东北区那边看到有人种，有时候我们远远看这个山啊，很森林很旺盛，可是中间山顶上有一大块，好像远远看是草，那是经过整个开垦种生姜，真惊的啦，要一大片。森林树木都会砍掉的，所以你远远一看好像很平整，那要花很多功夫的。我们在国外譬如说纽西兰那种地方，你看整片都是草原，很多羊在那边吃草很安详，啊，经过很长时间慢慢去开垦的。所以山地啊，你要开垦到很好要会相当的功夫，不简单啊。哦，所以他们提出说，有山地可是有树林啊，代表说，哦，他们不大愿意付出劳力啊。那战争呢？哇，更危险！敌人有铁车，算当时算先进的武器呀，啊，算先进的武器呀，啊，要去对付他们，哎，很先进的武器呀，啊，很危险，啊，所以代表说他们也是怕困难，又怕困难又怠惰的人，竟然说，哎，我很骄傲，显出说我很骄傲，他的弱点，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哦，掌握整个啦，我先插播一下，里面讲义没有啊，因为我今天准备只有讲这一小段。如果我们把整个以法莲支派到后来越兴旺，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时代，不是分裂吗？北朝出去了，耶罗波安就是以法莲支派带出十支派成立北朝以色列国，开始国家脱离，一直到经过了北朝将近20个王。然后结束，到以法莲代表以色列国结束，这样整个没落。我们如果综合这一大段那么长的历史，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以法莲这个有什么特色。第一个，骄傲，很骄傲，在最初这个时代就表现出来啊。他已经得到那么多恩典，一看到马拿西兄弟得到那么大土地，他就嫉妒了。为什么我们不像他那样？所以他也是嫉妒，骄傲嫉妒，哦，我们讲长子，如果以长子的福分，早上讲三种，一种是双倍的土地，一种是出君王。如果对以色列十二支派，君王的福气给犹大支派拿走了，祭司是利未支派拿走了，双倍的土地给他们，哦，可是他还奢望君王，以法莲得到，他们如果以约瑟家族得到双倍的土地呢， 他 还嫉妒犹大，因为犹大得到君王的福气，出君王，所以后来犹大家族包括弥赛亚、大卫，这些都是犹大支派下来的，他还嫉妒了，所以他没有得到君王的福气，他有点嫉妒。后来的历史一直呈现，约书亚记以后四世纪，你看以法莲支派出过很多问题。四师时代不是有一个基甸吗？很出名的第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四师基甸，第六章六七八将基甸，他打败米甸人，打败米甸的时候，以法莲的 来邀功了。你当时战争为什么没有要我们去？基甸太了解对方，好啦，我们做的很少啦，不如你们做一点点啦，我们做的就是一点点啦，把功劳都归给以法莲，他们就很高兴离开了。到十二章，四世纪十二章，耶弗他另外一个士师出现了，打败亚门人得胜的时候，以法莲人又来邀功了，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去？这次是碰到耶弗他硬碰硬，就起冲突，产生内战，耶弗他得胜。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脉络里头可以看到，以法莲这个支派，除了骄傲嫉妒、好大喜功、夺权，到后来呢，整个北朝以色列王国之前，神派先知，有一些小先知书，如果我们有兴趣可以看何西亚书，一个先知何西亚去责备北朝以色列国，这个北朝以色列国其实就是以法莲做骨架的啦，基本上就是以法莲带头，所以他是整个十字派的带头者，所以责备以色列就是责备以法莲。整个何西亚书里面，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都讲他们做坏事多坏，后来神要审判他们拜偶像，拜偶像非常厉害，整个北朝拜偶像，还有跟世界妥协，最后亡国。所以这是他们的，如果用他的这个支派的一个的兴旺史来讲，兴旺到没落大概有这些因素存在，这是扯到比较远了。所以我们在以法莲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些不是很美好的那种数值啦。我们通常讲啊，不要骄傲，不要嫉妒啊，要能够欣赏别人啊，然后他们又是好大喜功，后来又拜偶像，这些不好东西一直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说其实最不应该发怨言的就是他们，其实他得到莫大的恩典，应该懂得感恩。好，我最后要讲一个最后那一段结论，三个很简单的重点要感恩。我的讲义里面三个要感恩，要奋斗，那是针对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懂得感恩，不懂得奋斗，不顺服抽签的结果，应该是顺服知足了。要感恩，很多人得到神恩典不懂得感恩。好，我们要两段新约圣经给大家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看一下哈，这个经节我后来又补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这是保罗讲的啦，保罗讲的十五章第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讲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他讲这句话他其实是感恩的了。我今天为什么能够这样，能够做一个传道人，他以前是背弃耶稣的，逼迫耶稣的，可是他后来成为传道人，所以他说我今天成了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能够成为这样的人，而且大有能力成为神的使徒，他也可以成为使徒，我为什么可以有这些资格，这么有权柄，他一句话是神的恩让我这样，因为他懂得感恩，所以他说我比别人更劳苦，我应该付出更多，我觉得这是他跟自己的过去跟现在比较，目前我为什么能够这样，他回想过去我过去逼迫耶稣，我实在不配，我今天不但被耶稣拣选，耶稣赦免我，还让我做他的器皿， 还跟我同工，嘿，所以说我今天成了什么样的人，哦，那我就更珍惜。所以他说我应该怎么样回报，为主更劳苦，哦，所以他讲到后半句就是他为主更劳苦，他说我这种恩不是神白白给我的，哦，我应该更感恩，哦，这是他讲的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你用这一句话来衡量自己，我们今天成了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有今天的这个地步啦，哦，你的工作也好，你的信仰的状态也好，或者你的恩赐也好，你今天为什么有这些，我们说成就也好，或者说到了这么好的水准，你要想一下为什么今天能够这样。好，我们再看第四章，哥罗东前书四章第七节，这里是我这两节是我针对这一段，提出来做一个补充的。四章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好，在这里啊，保罗他提醒信徒啊，跟别人比的话，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你今天说你有恩赐，有才能，有力量，年轻，条件都很好的不得了，请问啊，是谁让你这样的？是你自己吗？你说 我天生美貌，我天生有才能，神如果不给你，为什么 你不生得丑丑的？为什么你天生美貌？神给你的，好，后天的不讲，先天的，哦，这样两个加起来，哦，你今天说我很努力啊，努力就一定可以顺利吗？神不给你机会，譬如说 你做生意很认真很卖力，投资很多钱，你难道可以保证我一投资绝对很顺利吗？难讲，对不对？如果不是神的保守，你可能变得很惨呢，哦。那如果说你今天哇功亏一篑失败了，既然还能够站得住，还能够重新再起来，也是感谢神的恩典啊，哦。所以让你跟别人不一样是谁？神啊，哦，你有的，哎，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哦。所以既然是领受的啦，哦，所以这里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如果是领受的，你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们用这个来看以法莲，他几乎什么都是领受的，可是他都以那个强势来夸口，哦，看不起别人，哦，反对别人，甚至离弃神，哦，神给他那么多，他不懂得珍惜，哎，哦，所以我觉得保罗这两句话可以拉，哦，从那个很久远的历史故事里面把我们拉出到一个现实的环境，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哦，我们什么都是领受的，应该要懂得感恩，感恩以外第二个你要奋斗。以法莲不肯奋斗，需要开垦山地。请问我们今天在世上今生的生活工作甚至信仰，哪一件不需要奋斗？拜神的人，哦，比不信神的人更辛苦，我们还要兼顾信仰的立场，对不对？还应付世上的潮流，还有魔鬼的攻击，世上的诱惑，所以我们的路会走得更辛苦。我用很快的话来讲，亚伯兰的儿子以撒，以撒的故事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一段很精彩的，他是集中在二五、二六、二七创世纪的故事，以撒的故事集中在三章。二十六章碰到饥荒，他在基拉尔，对不对？有没有印象？他在基拉尔碰到饥荒，哦，他本来准备下埃及，后来神告诉他不要，他就留在基拉尔。当时那个地方还不是他们的。我们讲一般讲说天时地利人和啦，他这三样都没有，哪有天时？饥荒怎么有天时？地利呢？他寄居在别人的土地，基拉尔的地区被赶来赶去的，人和呢？他也是被赶啊，哦，因为在饥荒，他听神的话留在基拉尔那边，哦，因为生活所需要，他挖水井，他耕种，神祝福他，因为他听神的命令。所以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敬拜神的人守神的道理，不代表说你在世上 觉得就很逍遥自在，很轻松，每天唱歌，不是，很辛苦的，所以他必须耕种，为了生存他耕种，神赏赐他日积月累，百倍收成嘞，日积月累，每天每天似乎每天似乎，百倍的收成，一倍就不得了，他百倍收成，那虽然是一个形容啦，他很奋斗的，有收成了。旁边人眼红了，基大的人眼红了，把他赶走，他又到别的地方挖水井，一挖水出来了，当地又把他赶走，这个水是我们的，很会讲话哦，他们不讲这个井是我们，他们讲水是我们的，水在地下流来流去，谁说谁是谁的，对不对？狡辩术，他们说水是我们的，把他赶走。所以以撒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天时，没有地利，没有人和，拜神的人为了生活，光是生活在世上就非常辛苦，神是他唯一的支柱，他听神的话很辛苦，但我要很认真卖力，那就是奋斗，你看伊华莲不肯奋斗，现成的给他很强，他这个支派很强，给他土地也不错，虽然他还有需要，可是那个发展空间他不肯去卖力去奋斗了。好，我要补充，好像我们教会台北教会下礼拜开始灵恩布道会，对不对？灵恩布道会是让我们教会属灵的帐门扩张，对不对？属灵教会扩张。好，我们看一节圣经节，做彼此的思考好了哈。以赛亚书54章，我这个讲完很快就结束了哈。54章第2节，以赛亚书54章第2节。好，我们讲义里面没有，我加进来的。以赛亚书54章第2节，旧约886页，866页，54章第2节，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国，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我们教会喜欢把这个拿来当作扩张教会，扩张帐幕，帐幕就是神的殿，要扩张，要扩张就是向外传福音，属灵的扩张。所以我们每半年一次对外领恩布道会，就是带领还没有认识耶稣来信主，要让信主的人数增加，所以要扩张，往外扩张，你要开拓，开拓还没有信主的区域，还有开拓人心，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要去引导他认识耶稣，所以要开拓不容易，我们在台北教会还不错，布道会我们还弟兄姐妹还会卖力去带领慕道朋友、求道朋友，有时候我们在某些区域比较乡下的，可能环境的关系，或者中部区，我在中部区蛮长时间，10几年、几个教会，有时候年会信徒就当作平常聚会啊，他根本也不带慕道朋友，他就是反正就是看传道讲一些见证，好听啊，不错啊，他本身根本不卖力的，我觉得那开布道会没有意义的，所以以华莲是觉得他的土地有限，所以他需要去扩张，要扩张一定碰到阻碍，你一定要认真，我们今天是靠圣灵的帮助，靠人的尽力，希望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顺便这一段是插播，我们希望在教会布道会之前，做彼此的勉励，然后我们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最后看一节经节做勉励，以弗所书第4章，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第2节，我很快把它念过一次没有关系，如果你圣经已经收了没有关系，4章第1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我们既然蒙召我们既然蒙属选召，行事为人就应该跟这个身份相搭配，我们得到莫大的恩典，从万民之中被拣选做神的儿女，这是得到的恩典， 那我们的行为表现，我们要跟这个恩相称，这样才能够搭配。很可惜，以法莲支派得到那么大恩典，可是他后来的表现不如理想，真的是辜负神恩。所以到最后他的结局，我们用一个最后的结局，启示录第七章，144,000人。启示录第七章有讲两个团体，144,000人，第二个数不清的团体，其实他应该是同一个。144,000人里面，第一个用12支派做一个代表，里面没有以法莲支派了，他的名称消除掉了。那个代表幕后的教会，幕后的选民，幕后的选民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要很认真，不怕辛苦的。结果以法莲支派，因为他后来一直拜偶像，不止国家灭亡，在那个启示录最后耶稣再临之前，那个新罗那个团体已经没有以法莲支派的名字了，没有，回归到约瑟，回归到马拉西。以法莲本来很响亮的名字，很荣耀的一个支派，竟然没有了，非常遗憾。我想用这个我们做彼此的参考。好，再来唱诗，436首，436首。
直到永远，耶稣领我安落。